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五四三。我最近呢在找一些方式呢可以让我的音量变大，因为我去回听我前几集的录音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音量比较小，就是我用我的手机呢把它音量调到最大声的时候呢，有时候感觉还是没有其他我听到的其他的节目呢的音量这么大声。那因为其他的 podcast 我相信他们用一些后置的这个声音的程式，但是我并没有用，因为我仍然想用一些免费的方式，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是阳春版嘛，我的收听者还在增加当中，所以尽量呢就是用一些比较省钱的方式来增加我的音量。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可能我会提高音量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太惊讶，因为我要提醒我自己让我的整个 podcast 收听的时候呢音量不会太小。最近呢我想到一句成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想法，分享我的一些观念了。有句话叫有土才有财，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土才有财？那我决定把这句话呢改成这个有股才有财，是股票的股，不是屁股的股。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我会在以下的我的一些叙述呢来告诉大家我的一些启发，一些感想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旧金山他们不知道大家没有去过旧金山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我记得我在2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去的时候，那个城市非常的舒服，它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观光客还有上班族。那上班的时间呢，它的有街上呢就有人悠闲的喝着咖啡，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整个城市呢是充满着那种朝气和活力。然后街上呢你不会看到太多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流浪汉，可能有但是没有那么多。城市呢是非常干净。但是这几年呢，如果大家有去旧金山或是看到新闻，会发现这个城市里慢慢凋零，尤其是在疫情过后，很多公司搬离这个城市之后呢，进驻的进来的不是这些就是那些人搬这些搬走之后的这些商店呢，取而代之的呢是那些流浪汉，还有那些吃药的人。整个旧金山呢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那大家知道在美国其实在美国流浪汉一直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甚至最近呢加州呢他们还立法呢要去提供这些流浪汉一些帮助他们的方案。那透过由政府的方式呢编预算的方式帮助流浪汉。所以说流浪汉的问题在加州呢甚至全美国都是一个很大问题。那大家知道全美国多少个这个流浪汉？65万，真的不夸张，65万。那60万人口相当于以前旧高雄市区的人口，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大家想说，美国人这么会赚钱，这么有钱，为什么这么多流浪汉呢？为什么？于是呢，有人就去访问这些流浪汉。结果发现呢，这些流浪很多里面呢，他们在变成流浪汉之前，其实他们的收入都还不错，甚至有些是公司的高管，那有些甚至是老板。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仔细发觉，其实蛮多一部分人，他们是因为财务上的理财失败观念错误，或者是说风险控管失当，就造成这样的结果。那这种比例还蛮高的。我们就想说，那这应该是教育出的问题吧，没有错。其实我发觉不仅是美国在台湾也是，其实我们从小呢并没有建立很好，应该是说学校呢跟家庭很多时候呢并没有建立给小朋友呢在小的时候建立很好的理财观念跟风险概念跟如何去买资产，如何做配置，如何去平衡风险跟报酬，并没有这些概念尤其在我这一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学到的这个理财呢，就是告诉你存钱存钱，如何存钱，然后不要花钱钱存在银行让银行吃，然后 存到有一天的时候发觉，哎，我的钱呢，银行给我的利息永远不够这个物价的上涨。于是呢，哦，就会学到这个上一代人他们的比较投机的一个想法。因为当你的那个财富在长时间无法累积的时候，你就会用那种哦比较投机的方式，想说来补足这些你之前的一些哦没有累积到的财富。那我还记得，就在1989年哈，我小时候1989年，这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起飞非常迅速的一个年代。哦，那时候人人疯狂炒股啊，哦，疯狂炒股。我记得小时候呢，每天电话场景呢，哦，会听到大人这样子，哦，互相指责说：“我告诉你，今天不是跟你说这些股票今天会跌吗？为什么你不要把它卖掉？啊，不然就是说，哎，不是跟你说今天会涨吗？你开盘就要买啊，对不对？每天呢都藏这种戏码，哦，这种戏码非常的多。但是呢，那个年代呢，股票涨很多倍。”哦，可是真的呢，财富呢？我说的是整体财富哦，增加好多倍的人哦，因为投资股是增加好多倍的人，多吗？不多，很少。大部分人呢，迷失在这个短线呢涨跌的这个行情，因为大家都很贪心嘛，想要买低卖高啊，看到这个股票哦下去，赶快卖，然后赶快哦。更便宜的价格，想用更便宜的价格买进来，哦，看到很高点的时候，哦，赶快先卖，结果呢，反而迷失在这个短期的这个涨期涨跌的丛林里面，很可惜啊。结果呢，反而没有因为这样子呢，就是说，反而没有在那时候呢去买进一些好公司，提早进场啊，哦，就像是呢，大家没有听过那个以前有一些那个早期买这个台积电的人，哦，在1980-1990年代提早买台积电的人，他们哦，有些人就是可能你说要傻也可以啊，你说要脚麻也可以，他们买了之后呢，没有动，他也不管短期的涨跌幅。那些人呢，哦，后来他们的台积电呢，哦，增加了不少财富。那所以说我今天要讲的观念就是说，哦，其实投资呢是一个哦没有这么复杂的事情。哦，投资的这个财商非常重要，就是呢，我们必须要看这个股票的本质，而不是看这个短线的哦涨跌幅。那很可惜呢，我们这东西呢，哦，小时候并没有人教我们啊，所以说变得我们只能跟从大人的那个行为模式去学。偏偏呢，大人的行为模式呢，大部分也都是不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哦，大家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想赚快钱，没有人想赚慢钱啊。我们听到那巴菲特讲过一句话，为什么有 Amazon 的这个 Jeff Bezos 问他一句话说，他说你的投资的理念的观念这么简单，为什么大家都学不会，大家无法 copy？ 然后巴菲特就回答说，因为大家不想慢慢的赚钱，大家想快快的，哦，非常快的致富，哦，但是呢，哦，非常快的致富呢，这种几率是很少的，就是说能够靠这个短线的这个哦，短线的差价呢，短线的差价来致富的人呢，这种人有，但是很少。也就是说呢，你在考虑这个报酬的同时呢，你要考虑这个几率。但这报你如果做得到，当然很好啊。但是问题是，就像赌博一样，你觉得这个几率有多少？那你要考虑到的几率啊。那如果说啊，你没有打，你虽然说这个报酬很大，但是你有更大的几率会输掉。你有比较小的几率会达成，那所以考虑到的机遇里面呢，其实呢，短期的交易呢，哦，其实反而它的报酬来加上风险的结果呢，其实不高的，反而长期投资呢，它的风险是比较，它的报酬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很可惜啊，因为我们的家庭教育哈，还有学校教育呢，都没有讲如何去投资，那所以说呢，变成啊小时候呢，哦，没有这些观念，那长大的时候呢，又跟着，哦，社会上的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哦，然后来就是错误的一些投资决定，哦，那等于是赌博嘛，那赌博长期来讲，但是不会赢的嘛，啊，赢的人不是没有，就像去赌博一样，一定要你会看到有人赢啊，一定会有人赢嘛，但是他就是那3%而已，其他97%就是输的啊。所以说呢，我今天才会 回到我今天所讲的有股是有财，有股是有财。从小的时候呢，就是告诉小朋友，不仅告诉他，甚至可以，如果说有钱够的话呢，就是说他收入可以有足够其他的运用的时候呢，那可以帮小朋友去做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定期定额投资，那其实我们首先呢，先来讲一下这股票的本质好了，股票本质，其实股票呢，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你作为这个没有经营权的这个老板其中之一，我们买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呢。其实就是我们出钱啊当公司的股东，然后公司呢拿到我们这些钱呢，用我们这些钱呢去创造利润。那所以说呢，因为我们有出钱嘛，所以公司呢他创造利润的创造利润之后呢，他会把利润分给我们。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找的是那种好的公司，它的经营方向，还有它的公司的本质，它可以不断为我们创造利润，而不是找那种公司呢看起来好像会炒股票的。那当然，大家常会迷失啊，大家常会看着股票去说故事啊，大家会觉得说，这张股票呢，好像一个月内可以涨100%，那我就是一个月内呢就把它赚到，就把它卖掉。但是呢，其实这种几率很低啊。那这种遇到这种股票呢，你敢全部投吗？其实很难。我相信有人敢啊，但是这种几率就是在赌嘛，基本上就是在赌，而不是真正的投资。而不是真的投资，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我有时候讲的，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公司它本质在做什么，至少知道它做什么东西吧，而不是看着这种短期的就是跳动，短期股价跳动，这种基本上是赌博。那我刚才题外话我讲一下，就是说历史上呢第一间公开发行的股票，大家猜是哪一间？历史上的第一间的公开发行的股票呢？这间公司跟台湾是有关系哦。大家有猜到吗？猜到的有奖，没猜到的也有奖。这间公司呢是历史，这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大家记得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大家都知道荷兰有到台湾嘛？有那时候有在台湾殖民过一阵子。那当时来这个呢它并不是荷兰的政府，它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当时这间公司呢，他们非常聪明，发行了就是他们发行了全世界的第一个的公开发行的股票，那就是借由公开发行股票呢来筹措非常多的资金，那用这些资金呢，他们募了许多这个船队啊军人啊，然后用这些船队跟军人呢在全世界各地殖民，然后做许多这个香料贸易，在大海时代就是用执行，在大海时代呢，这些公司呢他们经营的非常成功。我的题外话，那回到呢我刚才所讲的，很多人呢为什么在股票赚不到钱，他们就大概股票大概就20%赚得到钱吧，80%赚不到。原因在于说呢，很多人他没有去看这公司的本质，他只有看到这个股价呢在短期之内呢可能涨涨跌跌，被这个涨涨跌跌的股价呢所干扰了，被这种杂音噪音所干扰的。其实大家不妨呢把这些东西呢看成你的噪音，因为这样讲好了，那种短期的那种可能几天啊几个礼拜的这个股票的涨幅啊，涨涨跌跌，其实呢不一定代表着这个公司它未来的走向。当然是说股价的长期的走势跟公司的他们营运的这获利啊营运方向呢其实有关联啊，还有前景是有关联。但是短期的股价呢，其实有时候只是代表短期的这个投资人短期的这个交易的他们对这个价格的预测而已，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存在啊。但就是说如果一间股票呢它如果很快速的下跌，而且它的那个很多人在卖它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是说是不是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地方啊。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子呢去这个做那种太多短线的交易。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最好的方式呢，告诉小朋友如何从小教他投资的方式呢，就是 帮小朋友从小买定期定额的、ETF 也好，或者说从这个生活上呢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去正视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公司，譬如像那种喝可口可乐的时候啊，可以告诉他可口可乐的故事，那去 Costco 的时候呢，可以告诉他说、Costco 其实他们原来呢他们是靠会员费赚钱、他们就是提供这个很好的这个服务、他们其实、Costco 呢原来不是这个、这个纯粹他们不是传统的这个、retail 这个大卖场，他们其实是提供这个体验这个服务、他们是用这个低廉的价格卖给大家高品质的产品，然后呢跟大家收取会员费，以这会员费呢为这个主要的这个获利这个营收收入。那可以从这些我举例啦，就是说可以用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例子呢告诉小朋友说那些公司，然后你要从中去看说为什么有些公司它比较赚钱，有些公司比较不赚钱，那从中去分辨出好公司和坏公司，然后呢这时候呢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些公司呢它是不是股票可以买，那他们的经营阶层是不是比较透明比较对股东呢比较透明，然后比较不会有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一些经营手法。那所以说借由这些方式呢告诉小朋友呢去分辨那些好公司跟坏公司，然后告诉他们如何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这样子。那除了这点之外呢，就是说还可以买一些如果大家不想买个股的话，我觉得其实买 ETF 也是蛮好的方式啊。因为毕竟 ETF 呢，比如像说0050就是它就是以这个筛选台湾50大市值的公司，那跟美国的 S&P 500一样 ，S&P 500就是筛选这个500间大公司，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呢，他们是会根据呢是滚动检讨，它是根据这个当时候每个时候这个公司他们表现的好坏呢。来做筛选，譬如公司呢，他们可能它的市值比较低的往下掉，就会做替换这样子。所以长期来讲 ，ETF 呢，它所代表呢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那如果你相信美国经济啊，你相信美国的经济的话，那长期买 S&P 500VOO 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相信，如果哪一天呢，美国经济如果往下走了甚至无法对世界的掌控度呢变低了，甚至变低很多了，那台湾这时候呢也有很大的危险很大的危险。那所以说呢，我是觉得仍然是看好美国的未来。 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 千万不要做空美国，这句话要记得那所以回到呢，就是说从小呢告诉小朋友说，告诉他们理财的方式啊，然后帮他们定期定额买定额定额买，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观念的提醒告诉小朋友说，不要去过度比较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过度比较这个短期报酬，那也不要偏执。我觉得偏执呢，就是说有些人他会用股票市场来证明自己看法是对的然后凹单。那澳单，其实我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曾经做空一间公司，那最终证明我是对的，可是那花了两年的时间，应该没那么长，大概一年的时间吧但是这一年的时间呢我错过了多少东西，那一年的时间呢，这股价呢是一直涨一直涨，当然最后掉下来了，但是呢，其实最后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反而我觉得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没有必要去做空那间公司。我觉得长期来讲，还是做空还是做多呢，还是会赚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呢，不要以技术面作为交易的主要依据其实说技术面呢，技术分析，我觉得它的变动性很大。那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只要画一条线不管什么，不用看基本面，也不用知道公司在做什么，管他的他卖乌龟的也行。或是卖鲍鱼的也行，都可以，反正都是只要那间公司它的线图我觉得它是往上，它就往上。但是呢，我觉得啦，从来没有看过完全靠技术面能够把股票做得很好的人，基本上很少 但是演算法可能可以啦。我听说美国有一间公司，他专门看演算法来做到很好的绩效。这种公司有的，但是其实没那么多那大部分呢，还是他必须要对产业所了解啊，大部分然后基本的一些认识还是要有的啊，这样认识还是要有的。那再来就是说呢，除了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些观念之外呢，那还有就是说，小时候呢告诉小朋友，就是说不要去做过度比较嘛，也不要道听途说不要随便买那种内线的名牌这些通那种来路不明的名牌。那再来是说呢，买股票我觉得不是买乐透啊，真的买股票不是买乐透。那就像我所讲的啦，短期来回的操作呢，能够胜大盘的几率呢近乎零啊，近乎零啊，大家都想要当那2%的人，但是最终发现呢，其实你不是，那何必呢？对不对？那另外呢，大家有提到房地产啊，大家想说为什么不要买房地产？应该说房地产也是，我觉得房地产呢，房地产其实也是很好的这个投资，应该是这样讲啦。我之所以会说这个有股是有财呢，而不是说有土是有财，就是说从小我会以这股票优先，是因为其实土地呢跟房地产本身呢会需要蛮大的这个投资额度。一般来讲，尤其像现在啊，土地跟房子啊投资额度都蛮高的，尤其房子现在的价格蛮高的。那土地一般都是大批的很大笔的土地。那如果说你不是资本出的大户啊，基本上是很难去做这些投资的。不然就是说你必须要是一些可能土地代书之类的。不然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基本上住房子都是自住嘛。那自住的人呢，大部分人不会卖房子然后把房子就是他不会看那个，就不会等到这个房子高点的时候呢把房子卖掉去租。他们还是不会这么做吧。基本上还是不会啊。就少数一些人啊，少数一些人。那所以说呢，这个房子的涨幅呢，对大家来讲呢，大部分来讲，自住客来讲就等于是说这个纸上富贵啊，看他上去就看他下来。那基本上呢，对整个对你的财富来讲呢，不会有很大实质上的这个帮助。当然少数人呢有些人啊，他们会在房价往上涨的时候，他们会去增贷啊，增贷来做投资。那这个倒是可以啊，倒是可以。那至于说我觉得这个房子会被跌呢，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容易啦。你说小跌有可能因为毕竟政府在打房嘛。但是我觉得因为台湾跟中国啊，尤其像台湾啦，中国更严重，那台湾也是啊。我们的传统观念呢，租不如买。所以很多人还是会倾向于买房子，用买的方式。那加上我们的房地产啊，我们的不动产的课税也相对宽松。不像欧洲跟美国，他们是以市价来课税，我们是以土地限值。现在来讲其实不公平啦，可是没有办法，现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些观念嘛。那所以说呢房子呢如果自住的，我建议是还是要买。但是呢，如果年轻人呢年轻人他们你们刚开始出社会我是不建议把钱全部砸一下子就全部砸到房子里面啦，因为这是很大笔的投资。而且呢，谁知道呢未来10年房子会不会又是一个空头。大家可能不知道，没印象啊，其实在1989年的时候，我刚才说讲1989年股市大跌之后呢甚至接下来的房子就大跌。当时呢房子呢经历了10年的空头，很多建商倒掉，谁知道10年之后会不会是这样子。那有没有想说股票也是啊，股票也之前也是从那个13000跌到3000点但是呢，我现在所讲的观念是说，股票呢，我们是最好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嘛，来分散这个这种大笔投的风险但是呢，你买房子可以定期定额吗？不太可能吧？买土地定期定额吗？不太可能吧？所以说呢，你必须要一次投入嘛。那一次投入的时候，你的配置跟你的风险就无法归散，就无法避险。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啊。那再来是说呢，其实房子本身 跟那个跟这个房子房子跟土地本身呢，除非你租出去，不然他无法像公司一样会替你赚钱。公司呢，要是投资好的公司，他会不断地创造利润。但是呢，土地呢，跟房子你要出租出去嘛，才会租金回收这样子。那如果说呢，以长期的理论来看啊，长期来看的话，其实呢，整个曲线来看啊，房子的这个涨幅呢，理论上来讲啦，在欧美啦，他们其实跟通膨的涨幅略胜于通膨的涨幅啊。不过但这几年我觉得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因为大家就是想要在家里办公，所以很多人搬去有些搬去其他比较离郊区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所以说这个需求呢带动了这个住房的需求，所以这几年是要特别一点啊。但是未来呢，我觉得这个欧美的美国的房子其实在那个整个新屋开工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未来我觉得房子的价格越来可能会往下走这样子。那至于在台湾呢，我刚才就讲了嘛，台湾的话可能没那么容易啦，要跌那么容易，但是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它的涨幅呢一定会受限啦，一定会受限。那对于很多小那种没有这么有钱的人来讲他可能我觉得顶多自住吧。我觉得真的要当个投资客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去买买股票买好的公司。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看法。那就是说呢我这边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点想要来开这个小朋友的理财课程啦，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小朋友呢很缺乏这个一些观念，从小培养观念如何去做投资，如何去管理自己的财富前阵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理财小达人套书不是要做广告，这本书呢是我觉得这还不错。那这本书有提到是说一些观念为什么爸妈要努力赚钱，为什么我不能把钱花光，然后认识资产与负债。那这边有他这本书有一些基本的很简单的一些，应该不能说简单，有一些一些重要的一些经济的还有一些经济活动的一些概念对，告诉小朋友让小朋友知道有些概念之后呢要去如何管理金钱有一些帮助。那其实我也是有在想说要来开这个小朋友的理财课程，告诉小朋友说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钱。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课程啦，你看我们从小把小朋友养大20年花个500万吧，可是呢从来没有真的去花过太多心思告诉小朋友如何去管理他的金钱。因为我发觉其实周边身边很多人啦他们的那种很多人的动痛苦啊都是在这错误的理财决策跟错误观念那之前有做过统计嘛，很多中乐透的那些乐透组啊5年后回头会要原点，会要原点，甚至更惨。那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他们财富嘛。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想法就是说大家想觉得怎么样可以教朋友教小朋友理财，然后呢觉得我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告诉开这些课程来告诉小朋友来教导小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